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4月和10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师意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阿弥陀佛。首先先问候大家，少病少恼佛，色身康泰佛，游步清丽佛，道业精进佛，众生易度佛。现在大家所收看的节目是三圣菩提概说，佛教正觉同修会将一些想要学佛的人应该具备的基础之见，分门别类的把它整理起来，统一的为大家解说。在前面的课程中，我们已经谈过了，在佛陀出世之前，佛菩萨们在印度所做的准备工作，以及释迦牟尼佛出世以后，佛陀在他一生当中大约40多年的传法过程中，佛陀前后分为5段时间，由浅至深传授了二圣的解脱道，这个三圣的般若种相智、别相智，以及大乘佛法的道种智，也就是藏教、通教、别教，所以全部呢是53教的这个历史。在上一集当中，我们也讲到了，在50当中里面的教法的种类，最初华严时，它涵盖了一切后来所有说法的内容，然后呢一直到最后的这个法华涅槃时，则是专门在成佛的果地真如如来藏里面的种种的智慧上面来说的。所以呢，佛说法的阶段总的合起来虽然是50，那佛陀说法的内容却是3类3教。我们也说到了，这样子50的教法看起来是5种法教，可是呢其实他们通通都是用同一种法乳，用如来藏这个法乳来做成的，所差别者只在于这个牛奶呢会越提炼越纯，越炼就越香，越炼就越营养，就好像我们从生乳提炼成乳酪，乳酪呢把它提炼成生酥， 生疏提炼成熟疏，熟疏呢再提炼成为醍醐。不管哪一个教法都是佛陀的法乳，所以呢五十的教法都是同一个牛奶的同一个味道。所以说五十一味，释迦世尊的法教与诸佛的法教完全相同，向来都只有一个味道，没有两个味道。是哪一个味道呢？就是最后原教所圆满阐述的真如如来藏的这一个一味，用如来藏来贯穿了释迦牟尼佛的一生所说的五十与三教。如果把这个如来藏的前提给忽略了，那么佛法呢就将全部变成没有意义的戏论。正如同《妙法莲华经》里面所说的，如来悯诸众生有种种性、种种欲、种种行、种种意想分别，历劫缠绕，无有出奇，乃为此大事因缘现世，夫唱妙子作殊胜方便，必皆得度脱超登正觉。是说如来世尊怜悯众生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个性，各种各样的欲念心想，各种各样的身口意的行为，种种的意想与分别，就这样子众生历经了久远时节而无法出离三界，未来继续仍然没有解脱的可能。所以呢世尊就为了这一件大事因缘而出现于世间，设立了种种的方便善巧各种的法门来演说如来藏的妙旨，又施设了种种殊胜的方便善巧，只是希望众生都能够得度而解脱于三界，乃至呢能够亲证这一个无上正等正觉，这个如来心印。那这样的一个心印究竟是什么呢？如果说简单，那再简单不过。各位还记得释迦世尊出生时候的状况吗？世尊他老人家可是一出生就已经立即的忙着开示我们这一大事因缘哦，只是要看我们自己的根气能不能会得。世尊出世时，举世尊出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顾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如果众生真能会得世尊出世时的说法，那么世尊就不用麻烦了，大可以在这个时候就回去入涅槃去了，也就不用后来80年的汤汤水水。可惜的是众生愚昧，看到大菩萨们在笑，自己也要赶快跟着一起笑，却不知道为了什么。这叫做瞎哥看戏，人笑我也笑。所以呢世尊无奈呀，只好继续入泥入水，陪着人间的众生就这样子瞎搅和。 这一祸下去，可就是人间的八十年过去了。在这一段期间内，世尊一次又一次的为众生演说无上的法印，乃至于一直到了度化时期的最后，绝大部分的众生仍然像是这个上海人说的汤圆入了水啊，扑通啊扑通，不懂就是不懂。所以呢，最后世尊还得借由拈花微笑，才能把这个心印交付给大迦摄尊者。拈花微笑的事迹记录在《大梵天王问佛觉疑经》里面。可惜的是，这一本经在中国已经失传了，还得要从日本回传回来。这本经说法的因缘是在世尊已经接近涅槃的时候，依照因缘向着屈斯那迦城前进。这时候世尊说，我今日涅槃时间已经快到了，你们对法如果有所疑问的话呢，一一皆可提出来问，不要再迟疑了。这时候大梵天王，也就是初禅天之主，走向世尊面前，奉献上金色妙波罗花，然后呢不发一言，退坐到一旁。此时世尊就捻起了其中的一朵花，顺目扬眉向大众显示。只是呢，这个时候大众都沉默无语，只有金色头陀迦摄尊者破颜微笑。这里这一句金色的头陀里面有含义，就好像说金色的频婆娑罗王一样，都是指他们不是雅利安人。像世尊是属于白皮肤的雅利安人，所以呢，世尊小的时候学习吠陀的思想，婆罗门教的哲学。而金色皮肤，也就是呢，这一个皮肤不是黑色的，那代表他们是原住民，是本来就分布在恒河的中下游的这一些原来的居住的这些居民。他们的传统并不是吠陀思想，也不是婆罗门教，而是依循着印度原住民达罗毗荼人自从哈拉巴文化所传下来的思想。到了世尊的年代呢，这两种思想已经充分的得到交流与融合，也就是呢，外来雅利安人的文化与原住民的达罗毗荼人的文化已经有了初步的融合了。但是依照印度文化的习惯，仍然必须要先说明今天这个主角这个人他的出身他的种族，所以在这个地方才特别强调金色。此时呢，世尊就说道，有我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即富足于汝，汝能护持相续不断。世尊说，我有正法之眼，正法之藏，也就是真如涅槃妙心，现在就交付给你，你要护持这个真如妙法，让正法相续不断的传承下去。而大迦摄也奉佛的命令走向前顶礼佛足。 然后就一言不发地退下了。这样子，由大梵天王铺陈了这一段事情的因缘。然后呢，世尊亲自交付这个正法眼藏给金色头陀，而且呢还附嘱说要将这个法一直传下去，不要断灭了。可是各位有没有发现，世尊有没有把什么东西交付给大家舍？没有啊。那为什么佛却说已经交付给你了，而大迦叶呢也似乎收到了，所以不发一言？在小说里面，唐三藏去西方取经，好歹呢如来佛还给了唐三藏无字的经书。可是现在呢，释迦世尊似乎什么都没有交给大迦叶啊，但是世尊却说已经给了，而大迦叶也已经拿到了。这是什么缘故？这就是这个真如如来藏的圣妙之处。如来公开的交付给迦叶，而迦叶尊者呢也没有把它偷偷的藏起来。光天化日之下，可惜众生就是看不到。佛就接着说，诸佛出世为一大事，亦复为众生也。也就是说，诸佛所以要出世弘法，就是为了传授众生如来藏妙法这一件大事，就是为了使得众生能够出离三界，能够圆满的证得无上正等正觉。接下来佛继续说，诸佛密意者，以言辞而不可测度，何以故？是法非思量，非思量分能解，即是为佛与佛究竟法。汝等当知，以其言辞者，则每会随宜之法也；不随宜之法者，则不可言说。这是说，如来藏乃是诸佛的密意之藏，也是秘密说。众生用言语思量，是根本没有办法来测度这个如来藏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来藏本来就不是在思量的境界当中，用思量是无法了解如来藏的。就好像说，今天我们的眼睛能够看到光，但是如果今天有一个东西它不是光，我们却硬要用眼睛去看，那么就算把眼睛看穿了，也是看不到的。如来藏它无法用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去测量得到的，所以任凭我们想破了头，也是想不到的。所以佛接着说，因为真如本来就是佛与佛才能究竟之法，弟子们应当知道，语言文字所能包括的是相对的随宜方便之法，而如来藏呢，它是绝对的，不是随宜之法，所以它无法用语言文字 具足来表达。接下来佛又说，所言密意者，如上所言，不可测度。强而宣其法体者，非因非果，非修非正，非自得非他得，非自然得非因缘得。我昔日于觉树证悟此旨，是故言为佛与佛究竟法。然后大梵天王就接着说，唯然世尊，唯然世尊，如是密意者，一切修多罗心体也。一切菩萨正视而成正觉。世尊，日夕可寒，月夕可暑，正法眼障，终无恶语。佛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言。梵王，如是能护持。这是讲说佛又开示啦。所谓如来藏的密意，就是像前面所说的，不是语言文字所能测度的。如果要勉强的来宣说，到底这个如来藏的法体是怎么样的呢？那可以说，如来藏它不是因，也不是果，它也不是中间修行的过程，也不是最后的果证，它不是借由自己就可以证到的，但也不是借由别人来得到的，它不是自然无因就可以得到，但也不是借由因缘法而得到。我释迦牟尼佛昔日在菩提树下所证悟到的，就是这个如来藏法。所以说，只有佛与佛才能够究竟如来藏法。大梵天王听完之后，马上就应和着说，正是如此，正是如此啊，世尊。这个如来藏密意，就是一切法教的心体。一切的菩萨都是因为证得这个如来藏而能成就正觉的。世尊啊，就算太阳可以变成寒冷，而月亮可以变成炎热，这个真如如来藏还是永远不会变的，不会再有第二种说法，不会再有第二句话语。然后呢，世尊就称赞大梵天王，并且呢要大梵天王好好的护持这个如来藏正法。此时在这一场法会上，法会是指说法之会，并不是像现在人所说的唱诵，这个念经，唱一唱，这个敲敲打打的梵拜，那个不是法会。真正的法会是必须要说法之会。好，所以呢在这个法会上，与会的十六国的国王这时候呢就一起对佛禀博说，我们想起来过去对于这个为佛乃能知见，为佛密意的如来藏，其实世尊您虽然每次说法都有不同的言说，但是都是以不同的名言在述说这个如来藏。世尊，您不曾隐藏不说，只是我们当时是那样的愚昧，而无法证得这个如来藏啊。 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讲到这一边，下一次再继续为各位演说。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我与无我，平时导师著。本书阐释我与无我的正理，令学人明解佛法中的中道义，从此永不堕入无我一切法空之断灭见中，渐渐可以进入佛法的真实正理，进而栽植大圣菩提见道的因缘。